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的44到46节。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44到46节哈，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比喻当中的两个比喻。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一些类似的经历哈。我记得我在读中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哈，他是一个回族人哈。但是呢，每次我们吃中饭的时候，因为那时候都是在学校里面有食堂嘛，每次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总是冲在第一个哈，特别是有那个吃大排的时候哈，他就冲在最前面哈。我们常常会嘲笑他哈，你回族人不能吃猪肉，对不对？但是他是那个大排为他的必须要吃的食物哈。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就发觉中午吃饭的时候，他的身影消失了哈。我们就很奇怪哈，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哈，有一次我们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中午不吃饭了？大排也没有办法再吸引你了吗？他就摸出来一个，因为我是80后哈，其实我是80年生的哈，是80后的早期哈，那时候物资的这个生活还是比较缺乏的哈，他就拿出来一个类似像对讲机一样的东西哈。可能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需要花一些钱才能够买到的一个玩具也好，是一个吸引人的商品也好。他说，你看，我一个月省下来的饭钱就买了这一对的对讲机，很好玩的。我讲这个故事的原因是，你会发觉特别是小孩子哈，特别是在人的这个婴幼儿的阶段哈，我们常常会被一些东西吸引，然后我们甚至愿意付上很大的代价去得到这样东西。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似乎就缺乏了这样的一种孤注一掷的说，我要把我所有的都献上，所有的都拿出来去换某一个东西。对于一个成年人来，对于我来说，可能好像就失去了这种小孩子的时候的这样的去换取自己觉得心仪的，自己觉得好像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我需要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镜头哈。那在这里马太福音的这一段里面哈，耶稣给我们看到，或者说耶稣用这样的两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个东西，就好像我刚才那个比喻里面所讲到的一样，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会怎么样？会是需要我们花上一切的代价想要去得到的哈，所以这一段两个比喻，其实它所讲到的内容是类似的哈。你会发觉马太常常会用这样的成对出现的比喻也好，见证也好，各样的真理的教导也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看到一些的真理哈。那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读一下，其实蛮短的哈。马太福音的十三章的44到46节哈，我们一起来念，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常常没有以你的国作为我们生命中唯一宝贵的东西，我们常常被这世上会过去的短暂的你手所造的东西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偏离了你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 虽然这样悖逆，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用真理来吸引我们，你用你慈爱的手来搀拉我们，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也差遣你的保惠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真实的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只能背向你而走，但是今天是你拉住了我们，是你救拔了我们，是你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拉出来，进入到你光明的国度当中，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今天上午敬拜的时间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这地方，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不但人来到这里敬拜你，我们的心也真实的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你。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个比喻的部分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两四个比喻，今天讲倒数第五倒数的两个比喻前面的比喻。那我们仍然要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回顾这个？你会发觉这两个比喻和前面是有一些些的关系的哈，和前面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内容是有一些些的关系的哈。上次我们特别讲到说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哈，在整个这一大段里面，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的时候，他有讲到他为什么要讲比喻。当他讲完第二个讲完前四个比喻以后，他又开始讲到说他为什么要来用比喻来作为他整个教导的服事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哈。在上一次我们讲到说耶稣用比喻的目的是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或者说马太给我们看到说耶稣这样用比喻他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整个旧约的预言可以说都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在这里耶稣也特别讲到他所讲的这些比喻其实也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的内容哈。但是他应验的内容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耶稣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的很多的内容哈。他应验了什么呢？应验了旧约教导当中隐藏的事哈。隐藏的事是什么？就是神的公义和怜悯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旧约的教导或者说旧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奇怪，为什么神要让这些旧约他的子民他的仆人继续这样的一些事情哈。在亚撒的诗歌诗篇第78篇里面，亚撒的诗歌给我们看到说，原来在出埃及所发生的事，亚撒用他的方式来显明这些事到底在讲什么，而耶稣在他的时代也用比喻来告诉我们神的公义和怜悯，今天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今天在神的国里面是怎样实现的。所以耶稣的来到应验了神的公义和怜悯，所以因此整个的比喻成为了耶稣教导事工的很重要的部分。那接下来的四个比喻，前面的四个比喻是我们知道是对所有人或者说跟随耶稣的，有一些是耶稣的门徒，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来凑热闹的，还有一些可能是想要在耶稣的话语里面找一些的岔子来攻击耶稣的哈。不管怎样的人，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讲话，试图来挽回他们的心，试图借着比喻让他们有一些的回应。而后面的四个比喻它是对门徒所发出的比喻哈，对门徒所发出的比喻哈。今天天国已经降临，弥赛亚已经来到这个地上，这些你们这些跟随弥赛亚的人，你们应该要怎样去回应呢？这是整个的后面几个比喻非常重要的部分哈，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来看这两个比喻哈，先来看这两个比喻哈。第一个比喻讲到说什么？天国好像宝贝哈，这里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仅仅是在讲到天国好像一个宝贝哈。我们讲到宝贝，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对不对？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哈。这里的比喻把天国不仅仅是比喻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里的比喻是讲到天国是什么？好像一个宝贝藏在了地里面。所以这个不仅仅是一个 一个天国和宝贝之间的对比的比喻哈。这个比喻还讲到了一个处境，这个宝贝今天是藏在什么？藏在地里的哈。哦，你如果只是看这个比喻哈，你就会觉得奇怪，这个宝贝为什么藏在地里呢？但是你如果读我们之前一次讲到的，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所谓的藏在地里的宝贝，这个好像是一个隐藏的东西，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哦，耶稣基督他借着比喻，借着他的事工，借着他的教导，就将这个隐藏的东西怎么样显明出来了，是不是将这个隐藏的东西显明出来的。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人哈，有这样的一个人，他遇见了一个藏在地里面的宝贝，然后呢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整个比喻他一个很重要的想要表明的内容，就是这个天国是一个什么极度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事物，或者说 一件事哦，这件事重要到一个程度，这个人愿意怎么样用他所有的去换取这个天国，用他所有的去换取这个天国。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以及下面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的部分。当然这两个比喻也有很多其他的解释哈，但是你会发觉这样的解释才是更符合上下文的一个解释哈。好，那当这个人知道有一个宝贝在一片地里面哈，他做的事是什么？这里特别描绘了一个他当时去做这件事的一个心情或者是态度，他是什么？欢欢喜喜的啊，他不是说被人逼着说哎呀你去把那块地买下来啊，是有一个有权威的人，或者是有一个他没有办法违背的人哦，说你去把这个地买下来。不是的，这个人是什么？因为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所以呢愿意怎么样，愿意去用他所有的来换取这个宝贝，是不是？我们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哈，如果你有你在做一些理财的话，你知道今天的理财产品正常的可能它的一个收益是不高的，对不对？但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可以给你100%的收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首先就想到说这个风险太大了，利益和风险是成比例。但是当你知道说这件事是什么确实的哈，一定是这样会发生的，你一定会怎么样说哎呀我想办法投入更多进去，是不是啊？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人他在理财的时候他还不确定这个收益到底是怎么样，他就借了很多钱，结果投到这个理财产品或者一个看上去有收益的这样的一个利益的产品里面去，结果怎么样说得一塌糊涂。但是当然在这里耶稣没有明确的讲这个宝贝为什么这么宝贵啊，没有直接的去更多的解释这个宝贝为什么宝贵哈，但是我们从前面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哈，这个宝贝是什么？是很宝贵的，或者说天国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他是比这世上任何东西都宝贵的哈。当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马太就用一节的经文引用旧约的经文讲到什么，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就像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疫情已经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对不对？没有这么严重哈。但是你回想哈，两月份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哈。如果突然，我们不说如果突然哈，你会发觉突然有个消息出来说双黄连可以怎么样，可以治这个病哈，大家都到药店里面去买双黄连哈，连那个网上说的那个双黄连月饼都被卖完了。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哈。今天有一个很艰难的处境哈，今天有一个好像跨不过去的这个坎哈，突然有一个消息哈告诉你说你可以跨过去，因为有某某某某某某产品或者什么东西问世了，它可以成为你跨过这个处境，跨过这个艰难，跨过甚至是必死的这个情况的一个 救命的稻草。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样？你说我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把它弄哦，把它买下来，哦，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人是什么？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哈，他知道这个宝贝的价值，以至于他要去把这个宝贝买回来，而且他是什么？欢欢喜喜的把这个哦这块地买下来了。好，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哈。当他说我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时候，他所变卖的这一切所有的价值和这个宝贝的价值是等值的吗？这里耶稣没有讲，对不对？但是你会知道应该是不等值的啊。如果是等值的话，他肯定是要做一些计算，对不对？我要出到多少钱可以把这个宝贝买下来？他是要什么？这里是在描绘说，我不惜一切代价，我就是要搭上我所有的，我也要把它买下来。但是，可能这个价值是远远低于这个宝贝的价值的。啊，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个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真实的情况啊。耶稣在讲这个比喻，你会发觉他不是去买这个宝贝，他是去买什么？买这块地。而且他发现这个宝贝以后，他不是把它挖出来哦，然后带回家，他是什么？他是把它仍旧埋在这个地里面啊。这跟当时的一个社会世界的就是以色列人这块地他们当时的情况有关哈。当时正处于一个战乱的时代哈，战乱的时代，特别是迦南地这个地方是亚洲、非洲、欧洲交汇的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所以你看埃及然后欧洲那边的国家，然后非洲阿拉伯地区的这些不是非洲，亚洲阿拉伯地区的这些国家，他们就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打仗，对不对？所以当兵荒马乱的时候，你很难，你就想象一下哈，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钱人哈，你家里有一些宝贝，对不对？你很害怕有一队兵冲进来把你的宝贝怎么样抢走，是不是？把你的金子银子抢走哈。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把他们的重要的东西、贵重的东西，把它挖一个坑埋在地里面，埋在地里面。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经历战火以后，这些地方可能当他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搞不清楚他原来这个挖坑的地方在哪里哈。所以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些人可能偶然，比如说今天种地，你今天看到这个新闻里面也会发现哈，家里面今天要盖房子了，挖个地，结果挖出来一个什么古代的什么文物或者什么东西，类似的情况哈，在当时的以色列地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人随便挖个地，然后呢就发觉挖到了一个宝贝哈，挖到了一个宝贝哈。但是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律法的要求，你如果在一个地上挖到了宝贝，这个宝贝是你的吗？不是你的，这个宝贝是什么？这块地的主人的，这块地的主人的。就好像今天你如果在你家里的地里面挖出一个文物，这个文物不是你的，你知道吗？这个文物是什么？要交给国家的。你如果挖出来一个什么金子或者什么的矿物哈，这矿物不属于你的，这个矿物是属于国家的。当时也是这样，这块地如果是某一个人的，你在这块地上挖出来一个宝贝，这个宝贝是属于这个人的，不是属于你的。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讲到是什么？他挖出来这个宝贝，他知道这个宝贝是不属于他的，就是他想办法，他不是把这个宝贝买下来，他是什么？是去把这块地买下来。从这个间接的这样的一个描绘里面，你就知道，我想象当中哈，这个地应该比这个宝贝要便宜一些哈，这个地比这个宝贝便宜一些哈。就好像今天你如果你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你说哪里的这个房价要涨了，会涨100%哈，但是别人都不知道哈，你可能快快的去买了两套房在这个地方哈，过了两个月这个房子怎么样，它的价值一下子飙升了一倍两倍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景哈。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哈，当然后面我们会第二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再来思考一些问题哦。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给我们看到说，今天当你知道天国，当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他的价值是这样高的时候，当知道这样一个情况的人， 知道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应该怎么样？他们应该很高兴，很愿意用他们所有的一切来换取天国，来换取耶稣基督。当然这里就会有一个隐藏的问题在这里，等会我们来讲，讲下一个比喻的时候来讲。所以这个是这个比喻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天国它是极具价值的，但是今天这个价值是什么？就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是看不见的，或者说是被隐藏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到来，正如我们上一次所讲到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将这个隐藏的价值什么显明出来了。如果你觉得还不是很清楚，你再回想一下哈，所有的世上的人怎么样？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都堕入到这个黑暗当中，是不是？他们没有办法停止自己去犯罪，甚至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甚至神所拣选的仆人亚伯拉罕也好，大卫也好，这些其他的神所拣选的王也好，你会发觉他们很多人，他们是忠心在神的面前，但是他们仍然有软弱，他们仍然怎么样会犯罪哈。甚至像亚伯拉罕这样，我们称之为信心之父的，在他的被神所带领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到生以撒，到以撒长大这一段的时期里面，他仍然多次的怎么样软弱，甚至撒谎啊，对不对？甚至我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虽然像大卫这样忠心跟随神的，神的，甚至神称他是以色列人当中忠心的仆人的这样的一位，他也怎么样犯了奸淫罪，犯了杀人罪哈。像摩西这样谦卑的一个人，也因为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怎么样发怒，以致得罪神，不能进入迦南地。就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哈，就是这样一个处境当中，人觉得自己很有盼望哈。今天你会发觉，这场疫情就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哈，我们觉得我们的科技很发达，我们觉得我们的医疗很发达，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人的寿命可以达到很高的，远远超过原来以前医疗不发达的时候的人的寿命，甚至这个寿命可能比以前战乱的时候要翻了怎么一倍哈。但是今天一个小小的小小的病毒，你要知道病毒比细菌还小，病毒真是小到你没办法想象的一个小，就是这样的一个病毒把整个人类社会对医疗的这种高度的自信，把人类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在小组里面讨论问题，我们就讲到说巴别塔，大家还知道，还记得对不对？巴别塔，人要一起来造一个塔来显扬显自己的名，对不对？神就让他们怎么样分散变乱他们的口音哈。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疫情的时候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哈，好像大家都很高度的觉得说人类你看文化科技各样的进步哈，结果一个小小的病毒是大家只能怎么样待在家里面，就像巴别塔一样分散开来哈，人与人之间就产生了什么隔阂哈，因为一个病毒哈，一个国家里面不同地区的人就怎么样互相开始攻击哈，不同的国家里面就开始什么设置壁垒，互相谩骂说你这个病毒是从你那里来的，是你制造的，是从你那里发源的，你就会发觉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因着罪所带来的影响的这个世界真实的境况，那些美好的。就好像100年前180年前，当人类觉得说啊我们科技很发展的时候，两次的世界大战把这个幻想全部破灭了。今天一个小小的病毒也做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人需要什么？需要被救赎。不因为人类社会的科技的进步，好像文化的昌盛哈，你会发觉挪亚的时代是什么样？你去读创世纪哈，挪亚的时代，创世纪的那一部分的描绘之前，就感觉人类里面什么人才辈出哈，各个领域怎么样大发展，结果带来的是什么罪的蔓延，带来的是什么神要不得不来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地方，是不是用洪水来审判这个地方？所以当你再去思想这个宝贝，今天因为人的罪，因为这世界的 堕落被咒诅，哦，这个世界的黑暗哈，但是有一道光照到了这个黑暗的世界，有一道光引领那些被神所拣选的人进入到那个光明的国度里面。你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你就知道这个宝贝有多有价值，是不是有多有价值哈？好，我们继续来看第二个比喻哈，和第一个比喻类似哈，和第一个比喻类似哈，这是一个有关贵重珍珠的一个比喻哈，有关贵重珍珠的比喻哈。第二个比喻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哈。类似的描述继续啊。天国又好像哈，你也会发觉这个又字就把前面一个比喻和这个比喻完全放在一起来讨论哈。好，有一个买卖人，他是专门买卖珠子的哈，是一个珠宝的商人，对不对啊？他在珠宝商人，他就是不断的要去寻找那个好的珠宝啊，来谋取他的这个利益哈。而在这里，他就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哈。重价的珠子哈，你说前一个比喻里面这个人遇见了这个宝贝，他可能是偶然遇见的，因为他不可能真的说他到处挖这个坑，然后找这个宝贝，对不对啊？他不可能到处去挖这个坑找这个宝贝哈啊，甚至在这里，其实耶稣是用一个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哈。我们看很多的小说，或者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一些武侠小说，你就会发觉武侠小说里面经常会描绘什么从悬崖上掉下去就找到了一个什么宝藏，或者是一个什么武林秘籍的地方，然后就得到了这个武林秘籍，然后这个人就好像将来发展很好。这是小说里面的情节，是不是？你会发觉你今天去说这个地方有很多宝藏去挖，你多半是什么挖不到的啊。多半是挖不到的，但是这个买卖人他是有明确的目标的，他本来他的这个他的职业就是什么呀？是珠宝的商人，所以他对珠宝是有什么认识的，对不对？他对珠宝是有认识的哈，他是不断的在寻找那个好的珠子哈。当然有一些的解经书里面会讲说，这个买卖人就好，这个买卖人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哈。以色列人他们有什么？有律法，对不对？他们对神是有什么？是有认识的，对不对？好，这只是一种的解释哈，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哈。在这里也是一样，这里是在讲，也是在讲到天国超高的价值哈。你会发觉他用的一样的词儿，是不是？他当他找到一颗重价的珠子的时候，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哈，买了这颗珠子。这里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是不是和这个珠子是等价的？显然不是，对不对？显然不是哈。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注意，他和前面一样，前面是买那块地，这里是买这颗珠子是。这里你千万要注意，这里是不是在讲说，天国是可以买来的？你如果你只是读这个字面的意思，好像是这样，但是耶稣显然不是在讲这样的一个道理，或者说这个道理显然是不符合什么圣经说你可以用一个东西去换取来这个天国。这里耶稣强调的不是这个买这颗珠子这个买的动作，他强调的是什么？人要怎么样？人要放弃一切来得到这个天国，是不是？人要放弃一切来得到这个天国，这才是这两个比喻的重点所在。重点之一是什么？天国是那么样的有价值。重点之二是什么？就是当人知道这个价值以后，他就愿意用他所有的来换取，虽然他可能真的知道他所有的都抵不上这个有价值的天国的一点点。所以你去看这个比喻，你就很清楚，这两个比喻就是在讲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哈，我们刚才讲到这两个比喻所讲的对象是什么？是门徒，不再是所有的那些人，不再是所有的那些人。而这两个比喻当中的重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在告诉我们天国它是那个真正有价值的。虽然在旧约是隐藏的，但是在基督到来的时候，基督就用他所 行的，所显出的神迹，他所教导的，他所给我们看到的这个天国的样式，来显明说天国的价值到底是怎样。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我们刚才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描绘哈，就是天国是那个真正有价值的哈，真正有价值。你再联系前面哈，前面耶稣说什么？我为什么？耶稣说他为什么用比喻来讲？是因为好像把这些事，有一些事是什么隐藏的，不让某些人知道哈。但是你再读到了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那段的内容，你就知道耶稣讲比喻根本的原因不是为了要隐藏。如果他要隐藏怎么样，他可以完全什么都不说，他可以完全什么都不说。好，所以耶稣讲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其实仍然是希望这些听到比喻的人，他们能够明白真理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之所以这些人不明白，就好像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法老看到神借着摩西所行的十个神迹的时候，他仍然怎么样？不因为他所看到的远远超乎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对不对？前面几个神迹的时候，他还可以找一些术士，找一些他国里面的这些人来模仿，但是到后面就怎么样？完全没有办法模仿，完全摧毁了。你如果了解那个埃及他们对偶像的这种敬拜，你就会知道完全摧毁了他们原来对他们这个偶像崇拜里面这些神的认识。他们所认识的这些神完全怎么样，所对应的这些事物完全在耶和华手中，他们不是神，这些事物不是神。所以那个法老王明明已经看见了，却因着他怎么样，心里刚硬，他没有办法，或者说他不去按照他所看见的去认识耶和华，去跟随耶和华，以至于怎么样，法老最后他的军兵都在红海里面被淹死，是不是？在这里也是这样，耶稣要显明旧约所隐藏的这些事，但是因着人的心的刚硬，他们不愿意来认识真正这个神所要显明的东西，他们就与这个福音无分。但是呢，对这些明白的人，也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要讲给他们听的这些门徒来说，耶稣希望他们怎么样？当他们明白天国的价值以后，他们愿意怎么样牺牲一切以得到天国？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不是一个购买，不是说我有一个等价的东西去换取天国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拿出任何一样我们生命当中的东西，说我用这个东西来换你的救赎，来换神的救赎，来换进入这个天国的门票，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今天我有一样，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成为了那个这个祭物被献上，他也因为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当我们唯一的相信我们的罪因着主耶稣基督得赦免，我们不再受到那个罪所带来的审判和咒诅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天国里面去。而这个所带来的只是仅仅是一个什么，是要按照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哈，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要什么？背起你们的十字架。当他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扔下了渔网。在我们看来，我说哇，这个彼得真的很不容易。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他原来以之为生的事业，对不对？他毅然决然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你仔细去想哈。当亚伯拉罕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我们觉得亚伯拉罕很伟大，因为他离开了他所熟悉的，他可以掌控的这个处境，离开了本地本家，是不是？他要跨越几千公里的上千公里的这样的路程才能去到迦南地，不像现在你坐个飞机可能2个小时就到了。 你去看那个地图，他们原来是顺着那个幼发拉底河往上走，因为只有在水源附近才能够供应他们整个的人的生活的需要，这个牲畜的生活的需要。但是他们走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就怎么样，他的父亲带他走到了一个地方就怎么样停在那里，因为再往迦南地区就没有顺着河流走的这样的一个便利的这样的一个能维持他们生计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完全怎么样凭着信心。万一你在沙漠里迷路了呢？旷野里没有路标的，不像我们今天你在上海你会发觉说你走到哪都有什么路牌，对不对？有指示牌哈。你如果去过一些农村的地方或者是一些偏远的小城市哈，很多地方没有路标路名的哈。我以前有的时候去出差哈，去到一个地方可能就当地的司机知道是在哪里，等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要再出来，你不找当地工厂或者什么地方人，你都不知道怎么出来。旷野里没有人设置路标，是不是？你很可能迷路了，你很可能在旷野里就因为迷路，因为没有水源就什么样死亡了所以我们觉得说亚伯拉罕太伟大了，因为他都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就出来了。但是你仔细去思想亚伯拉罕的一生，以及亚伯拉罕之后他的后裔所你看到的那种繁荣昌盛，那种神的祝福，你就知道和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怎么样根本没法比。亚伯拉罕如果不出加勒底的乌尔，他可能也就在他的那个族群里面一生就这样度过了，是不是？但是当神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看上去亚伯拉罕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神却给他应许说什么，你要成为那个大国，甚至要叫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就是众人的父，多国的父，是不是？别的国家也要因你得福。你想象一下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连个怎么样后代都没有的，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所以亚伯拉罕出加勒底的乌尔是很伟大，但是比起神所给他的这个恩典来说，就怎么样，不值一提。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神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耶稣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好像看上去我们要怎么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放下一切所有的哈。可能你是有学历的，可能你是有很多财务的，可能你要付出很多的，但是比起天国来，比起神给我们的，比起耶稣基督把我们从黑暗死因幽谷当中所救出来的这个恩典来看，根本怎么样，不值一提，是不是？根本不值一提。所以这两者其实不是一个对等的价值哈。不是一个对等的价值。这个寻找宝藏的人也好，这个买卖珍珠的买卖人也好，他所付出的他所有的和这个宝贝和这个极贵重的珍珠相比来说，根本怎么样不值一提。所以保罗怎么说的，我这边特别引用了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原来是怎样的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是热心逼迫教会的。为什么他热心逼迫教会？因为他觉得这样逼迫是在忠心的服侍神，因为他觉得他所受教的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才是整个以色列人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不是？但是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向他显现以后，他的生命整个的改变了甚至在腓立比书里面他这样的提到，他觉得这个地上所有的东西怎么样都是什么粪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粪土是有价值的东西我讲的是一般而言你如果是做一些特别研究的人另外我们不讨论这些按照常人的价值观来说，粪土都是什么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 农民可能说我还要一点粪，我可以去吃吃肥哈。但是按照常人的价值观来说，粪土是什么？没有价值的哈。所以保罗原来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当他遇见主耶稣基督以后，他就知道那些东西怎么样，都是没有价值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价值的哈。当然，我们要在这里要注意一点哈，这个意思不是好像那些。不是好像那些地上的宗教里面那些和尚说啊，这些凡尘之事哈、啊、都是没有价值的，我要怎么样遁入空门？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哈、啊，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地上，是不是？我们仍然要吃住穿用，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是比这一切更高的存在，它是那个终极的价值，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所建立的天国。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些的生活只是暂时的，我们所向往的就像我们之前的那个拜字的比喻里面所讲到的，我们所向往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美好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哈，这里的整个的比喻的重点，从主耶稣基督这个角度来讲，他告诉我们天国是那个最有价值的、哦、基督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是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从我们来讲，当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有行动。这个行动是欢欢喜喜的去放下自己所有的来跟随主。我跟你讲，你会发觉当这些人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主的，这些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人，他们从来没有一个是好像，不管是从人的标准也好，是从神的标准来也好，没有一个是好像他们放弃的，他们最后什么都没有得到的。你去看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有关信心的内容，你就知道，好像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很凄惨，对不对？但是他们信心所仰望的那个东西，所仰望的那个事实，在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成就了，就成就了。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看为宝贵的？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的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些东西为宝贵。你如果读圣经，读旧约的经文，你就会发觉哈，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亚伯拉罕和罗德，在创世纪里面，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故事，是不是？罗德是跟着亚伯拉罕出来的，因为他跟着亚伯拉罕，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罗德也怎么样，也受到了祝福，是不是？这个受到的祝福，以至于他们两个人他们的财物过多，他们的牛羊过多，已经没有办法同时让他们能够在那个地方同时牧羊了。这段的经文之前阿海弟兄也给我们分享过，对不对？你仔细去思想哈，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关注的好像是说，哎呀，罗德是侄子，是晚辈，对不对？亚伯拉罕你看他多大度，他让晚辈先选。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哈，这段经文的上下文很精彩的。为什么这么说？亚伯拉罕原来啊，我们可以来，你可以翻到圣经，你不一定要读哈，你可以有一些的浏览哈。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就跟从了神哈，然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自作主张，因为饥荒的原因，他就跑到埃及去了，在那里得了一个什么大教训。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仍然保守他，没有让他因为他自己的过错，以至于发生不可挽回的事。然后接下来就是亚伯拉罕与罗德的，他们要开始分开的哈。你仔细去看这两段经文是有关系的哈。前面一段经文是在讲亚伯拉罕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度过这个困境哈，来好像要靠自己去到埃及，因为你知道埃及是什么？有这个尼罗河，对不对？那边的话可能对这个饥荒的这个抵御的能力是会更强的哈。埃及也是一个比较成型的一个国家哈，可能他们有一些组织或者是怎么样， 不管怎样，亚伯拉罕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而不是依靠神。但是经过了这个事件以后，他真实的认识到，他开始又回到了那个敬拜神、求问神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下面，发生了亚伯拉罕和罗德分开的故事。你仔细去思想哈，当亚伯拉罕说罗德你可以先选的时候，你来想象一下哈，亚伯拉罕他的心里面想的是什么？罗德是想什么？我要找一个能够把我的财物、把我的牛羊都放得下，又可以牧养他们的肥美之地，是不是？他觉得当他去选择这样的一个肥美之地的时候，他能够给他的前途有一个好的保障。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说不是这样，亚伯拉罕经历了前面的失败以后，他真实的知道一件事，不是你选哪里是最重要的，而是你是不是跟着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去生活，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当他让罗德选的时候，你可以说他是很重感情，他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但是你更深的要看到，他之所以没有去选那个肥美的，他之所以没有自己先去选，是因为他真实的知道他需要什么，依靠耶和华，是不是？对他这个家大业大，他家里面好几百人呢，能够出去的壮丁就有318个，还有妇人小孩，对不对？还有牛羊。按照他原来前面逃到埃及去的这个方式，他肯定也会去选一个能够养活他全家这么多人口、这么多牲畜的一个地方。但是他把这个决定权交给了罗德，为什么？他相信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是什么？第一，他相信是在迦南地，对不对？他不会再到处乱跑了哈。第二个，他相信神给他的带领哈，他不再自己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一些事。当然你会发现这个过程是起起伏伏的，因为他后面又做了其他的一些事，好像是按照自己的对神旨意的理解去做的。但是至少在这里哈，当亚伯拉罕说我愿意放下所有的，我只是单单的来跟随耶和华的旨意和命令的时候，你对比一下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结局啊。罗德想要怎么样？使他的财物能得到更大的扩展，使他的牛羊能够应有肥美的草，能够越来越多，是不是？但是罗德的结局是什么？很凄惨的。罗德他就慢慢的接近索多玛、俄摩拉，甚至住在这个城里面。最后不但在这个四王五王征战的时候，他经历了那个战争的这个荼毒，他甚至被人掳掠哈，当然也是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的。最后当神要灭这个城的时候，罗德带出来什么？什么都没有带出来，连他的妻子怎么样都因为回头看了一眼也变成了那个岩柱哈。甚至到后来他和他的女儿发生了这个乱伦的关系，生了两个和以色列人经常打仗的这个民族哈。你会发觉当罗德刻意的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前面的道路的时候，结局是很凄惨的，对不对？结局是很凄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生命中看为宝贵，我们觉得说好像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有足够多的金钱哈，我就可以在这地上过得很舒适。有的人觉得说我有地位了，别人都能够来巴结我，或者说别人都能够很尊重我的时候，好像我就能够在这个地上亨通等等。也有人觉得说我只要健康就好，健康是用金钱都买不来的等等等等。你会发觉这地上一切的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哈，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些东西本身怎么样，很多时候是没有对错的哈。财务是什么？神赐给人的，对不对？这个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也是神怎么样赐给我们的哈。这些东西本身不是错误的，甚至很多是什么神所赐的、神所创造的那种美好里面的。但是因着人的堕落，当人只是把这些事物看为宝贝，看为我们生命当中唯一重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当这个事物被摧毁的时候，就好像今天疫情来了，我们觉得我们很安全，是不是？当这个疫情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发觉我们完全 对这个疫情没有办法。我们以为的很安全，完全是什么？泡沫，是幻影啊！所以大家都开始戴起了口罩，就是到现在你会发觉地铁里面还是需要戴口罩才能够进去的。我出门的时候常常会备一个口罩哈，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口罩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也看到过在地铁门口因为下雨有人口罩掉在地上，没有口罩他进不去地铁了。所以口罩好像成为了我们出门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甚至一些地方你没有口罩人家不让你进去。但是这一切仍然怎么样？是地上所发生的事。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戴口罩，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遇见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所有的来跟随他呢？当我来准备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这福音书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是讲到有一个寡妇把两个小钱怎么样扔到了那个奉献箱里面这两个小钱可能是对于一般的家庭都是什么微不足道的一个财物但是耶稣的评论是什么？评价是什么？他把他所有的都献上了，他把他所有的都献上了。我不知道这个寡妇他丢下这两个小钱的时候，他生命里的光景是怎么样？他到底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但是我相信，当他真心的像这里所说到的，欢欢喜喜的把他一切的都愿意交给神的时候，你去读旧约的那个两个很著名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也有类似的桥段，什么这个先知。家里已经怎么揭不开锅了因为死了，就剩下孤儿寡妇，就叫他们那个什么倒油，对不对？然后到了一个寡妇家里面，只有一把米，要一点油先知说什么？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你说先知太自私了人家孤儿寡母都没有饭吃了你不能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事件。他是在讲到说，当他愿意把这仅有的奉献给先知，代表什么？代表神，是不是？仅有的奉献给神的时候，在那个3年零6个月大家都吃不饱饭的时间里面，这个孤儿寡妇怎么样？他们却因着神的供应能够怎么样得饱足。所以今天当我们觉得这个很宝贵的时候，你要从两个方面来看。当我们觉得这个很宝贵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个比这些更宝贵，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第二个，当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认为这些宝贵的东西的时候，神会把更宝贵的东西赐给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要知道，人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很多人本来准备要结婚的都没办法结婚了，是不是？一推再推，一推再推，很多人有很多计划的，这些计划都怎么样搁浅了？所以你不知道未来的事会怎样发生，你满以为说，你看我这个计划多完美，结果一个小小的病毒就把这些计划怎么样都打破了，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这个病毒所带来的影响。连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连美国科技这么发达的国家，它也要怎么样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开展。所以今天我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个我们应该看为宝贵的。你就会发觉在任何的处境当中你去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后半段在讲到保罗，对不对？当他一心以福音作为他整个生命的中心来传播福音的时候，看似他遇到了很多的艰难险阻，看似他是不自由的但是他自嘲自己是什么？带锁链的使者，对不对？但是使徒行传里面一直在宣扬的是什么？告诉我们是什么？神的道怎么样？因着这些看似不自由，看似好像被捆绑的人，却自由地传播开来的。当你去读那个使徒行传最后一章的时候，怎么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你要知道保罗是在干嘛？在坐牢，对不对？他是什么？不自由的。 但是这里使徒行传路加在这里的记载说什么，当他传讲这些道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神国的道怎么样，并没有人禁止，并没有人禁止。这是保罗他愿意摆上的时候，你就可以发觉神就在他生命里面怎么样发动了。他的前半生是为自己觉得的律法、以色列人的律法而活，但是他的后半生因为遇见主耶稣基督，他完全的改变。甚至在他的书信里面，当他讲到说他生命当中有一根刺，他向神求三次拿掉这根刺，很多的解经家或者是一些研究历史的人，他们会说到这根刺可能是保罗的眼睛不好，是他生命当中的一个，你知道眼睛不好对一个人的生活是很不便利的，对不对？何况他还要周游列国去传道呢。但是神正是借着他的这样的一根刺来让他看到，他能这样做是不是因为他前半生的那种热心，而是因为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他得着了那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够他用的。恩典是够他用的。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些的总结，今天我们讲到了这两个的比喻，这两个比喻给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告诉我们，天国是那个有高超的，或者说有那个终极价值的东西，有那个终极价值的东西。当我们真实的认识明白这个天国的价值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庆幸我们可以用我们所有的去我们可以放下我们所有的，然后因着主耶稣基督进入到这个天国。就好像你今天用一个很小的钱去买了一个你知道很有价值的东西一样。你今天不要说用很小的钱去买一个很有价值，如果你有一百块的钱你买到了一个120块的东西，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我赚了20块，是不是？何况今天你可能是用完全不值钱的东西去换了一个什么无价之宝。这是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他不仅仅是对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你遇见了这个有价值的东西你应该怎样做？你是不是应该欢欢喜喜的去放下所有的，去只是想得到那个呢？只是想得到那个呢？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缠累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真实的要知道，我这里用这个马太福音的16章25-26节做一个结束哈。这边讲到什么？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今天当一些人他们的生命因为疾病的关系，因为一些危险的情况的关系没有办法得到保障的时候，他们期盼说我甚至愿意我所有的家产怎么样换取我活下来的机会，是不是但是这只是在讲到肉体生命的 生死存亡。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当我们遇见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不再需要去面对这个永恒的审判当中，面对那个地狱的火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生命被拯救所体显现的这个价值远远高于什么地上肉体的生命被拯救的价值。中国人常常说什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是不是？但是今天神所拯救我们的这个恩典，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任何的我们的事物，我们的人生的当中的任何的东西来回报它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得到了这个恩典，我们就愿意因着这个恩典怎么样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好像彼得好像他的兄弟一样，就好像雅各约翰一样，他们就放下一切所有的，就好像马太他所说的，他原来是个税吏，他可能收入还挺高的，对不对？但是他愿意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主耶稣基督，来跟随主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将那宝贵的 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哦，你借着他所成就的救恩，借着他所建立的天国，哦，却白白的，哦，不要任何代价的赐给我们，只要我们信他，只要我们相信他所成就的，你就赐给我们，哦，赐给我们以后，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免去那个末日的审判，我们真实的从那个罪恶过犯当中没有办法自主掌控自己的行为的生命当中被拯救出来。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肃然起敬的呢？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把我们的眼目定睛在这地上会失去会改变不能存到永恒的东西上面。我们相信我们在地上一切所需用的你都会赐给我们，你都会安排的好好的但是唯有一件，就是我们要来跟随你。我们相信当我们跟随你的时候，你所赐给我们的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超过我们所盼望的那个美得无比的。求你让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玛利亚，来到你的面前安静的来跟随你，来听你的话语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在地上忙忙碌碌，神啊，真的求你让我们时常因着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和作为，我们就安稳下来，我们不被这地上的风浪所摇动。我们相信你是我们船上那唯一的锚，我们相信你是为我们指引方向的那一位，我们也相信你所赐给我们的真实的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所计划的要好的无比。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真实的因着得到这样的恩典，也愿意来服侍你，服侍你所拣选的那些儿女，服侍这地上黑暗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